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接下来是新闻。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支足以阻止俄罗斯侵略的强大军队。北约和欧洲观察人士说，他们看到俄罗斯坦克、军队和武器这个星期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东部。自9月签署停火协议以来，该协议一再遭到违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东部局势必须通过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对话来解决。然而波罗申科星期五表示，如果停火协议完全失效，乌克兰军队愿意并且有能力回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希望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但是克里姆林宫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派遣军队和运送武器。巴基斯坦军方表示，他们在西北部落地区瓦基里斯坦进行的反恐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星期五说，自反恐行动6月开始以来，该地区已经有1200多名激进分子被打死，同时也有200多名巴基斯坦军人在反恐行动期间丧生。这位发言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激进分子被彻底肃清。这位发言人说，巴基斯坦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担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势力在中东的崛起，但是他不同意巴基斯坦出现伊斯兰国支持者的说法。巴基斯坦媒体上星期报道说，伊斯兰国正在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在当地招募的伊斯兰国支持者正计划对重要设施发动袭击。香港参加占领行动的学联3名代表星期六下午将赴京表达港人真普选的诉求，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出公开信，邀请李克强到香港听取市民的心声，同时也表示学联乐意前往北京会面。学联表示对人大8月31号政改的决议表示彻底失望，认为决议漠视广大香港市民与学生对实现真正普选诉求的坚持，打击了香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下实现民主回归的信心。学联在信中要求人大撤回有关普选的决议，重新启动香港政改讨论。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内的学联代表周六下午5点飞赴北京，外界目前难以评估能否入境。周永康说，已经在北京预订了酒店，有熟悉国情的人士做出了安排，但他没有透露详情。包括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在内的一些建制派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近日都批评学联赴京的决议，要求学生迷途知返。代表台湾出席北京 APEC 峰会的前副总统萧万长星期五在台北举行记者会，报告与会成果。萧万长说，有媒体报道台湾代表团此行遭到矮化，但存在才有价值，出席才能争取，才能发言。此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主办方中国在宣布萧万长出场时只称先生，没有头衔，因此台湾受到矮化。萧万长表示，被主办方称先生他也不满意，但如果因此而不去参加 APEC 峰会，他就无法见到与台湾都没有邦交的20个国家的元首，台湾就永远走不出去。萧万长以贸易谈判的经验为例，强调谈判时除了要面子更要里子，所谓的里子就是成果与利益。萧万长说，这次出席 APEC 峰会，台湾获得了里子，也就是说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印度尼西亚沿海发生强烈地震，当局对距离震区300公里以内的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这次地震7.3级，发生在上午10点半左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亚太经合会首脑外交唱主角习近平做得如何，媒体惊爆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有何背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社会学家哈佛博士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很高兴。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在北京结束的亚太经合会议。这次亚太经合会呢，习近平和各国首脑的互动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热点。对美国，习近平和奥巴马一对一夜宴加散步，互动频频，联手推出多项突破性协议，但最后在联合记者会上仍然难免暴露双方的分歧。对俄罗斯，习近平大笔一挥，和普京再签巨额订单，在为国际社会和能源市场陷入困境的俄罗斯送上了大礼。对日本呢，习近平冷脸应对安倍晋三，引发最尴尬首脑会谈之平。那么亚太经合会这场外交大戏，习近平这个主角当得如何？在大国首脑互动的背后，折射出大国间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这次亚太经合会，这个习近平的外交表现有很多的点评，我想听听戴博你的意见。短短的，你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
我觉得总的来讲，这个是可能让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再提高。在那个国就是国外这个国际，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是对他有所帮助，可能美国人对他的那个印象稍微好一点点，可是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效果。
嗯，好，
在我看来，我觉得跟其他外国首脑一般的这个场合的表现比较吧，习近平显得专横，但是底下是没有底气，因为你看这中间缺乏，既缺乏幽默感，又缺乏任何一种真正的这种有趣的对话。
嗯，好，再听听小农的观察。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把这个 APEC 会议变成了他的舞台了，他显得比较有自信，但是冷暖有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在对外宣传和国际外交方面也做出了明显的区别，他不赞成现在中国媒体的一些个反美宣传。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这次首脑会上，习近平主要在表现霸气十足，大权在握。他跟俄罗斯签署了重要的订单，也跟美国签署了一揽子的协定，在显示他能够做决定，他能够拍板。
嗯，好，戴博，我们知道，我先从中美关系谈起。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就是中美之间签署很多突破性的协议。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中国问题专家觉得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次会议的成果。那么你觉得，就是中美之间这次有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那么最突出的是在什么地方？
可能应该是不应该是个突破，可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开端。自从那个去年他们在那个 Sunnylands 见面以来，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要一起构建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明明是否认了这个说法，他们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没有兴趣，不对抗，对不冲突，要互相尊重，双赢这些东西，美国是不赞成的。可是美国还是很愿意避免那些跟中国的一些冲突，而且这一年来美国中国的中美关系每况愈下，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端，可以给全世界显示，虽然我们还有分歧，很重要的分歧，可是我们还可以在某一些问题上联手合作。
嗯，我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会面中，奥巴马显得比习近平要急躁得多，要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刚刚经过了中期大
选举，
而那个奥巴马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失掉了很多选票。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那奥巴马非常急于在外交上有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他这个跟中国达成了气候变化协议吧。我估计回来在下一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会遇到很多麻烦。嗯，
好，那么你刚才说到奥巴马是急于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早在这次会谈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时就预告说中国会给奥巴马一个中国特色的大惊喜，那么最后实际上确实也是给奥巴马达成一些很多的协议。那么我想听听小农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次中美互动的比较成功，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中国在刻意要做一些给美国一些示好的这个动作？
确实如此。 特别是我觉得在两国的军事交流方面，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些这个共识，表示要双方避免军事对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另外，这一次在两国元首最后的会见当中，就是在中南海的瀛台，本来预定是3个小时的这个双方的讨论加上晚餐，但是实际上从3个小时延长到5个小时，而且从照片上看，双方的随员都没有参加，就是他们两个人。
对，
这个过程很显然地反映出来，习近平是比较热衷于把这个他和奥巴马的这个元首之间的普通的这种交往，进一步延伸到个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以便增加双方的互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好，破空。
中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啊，可以解剖一下。首先一个协议叫做信息产品的这个降低关税。
对，
这个协议实际上谈了17年，几乎从中国入世贸以来就在谈。那么到现在结出一个结果呢，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协议叫做放宽签证，就放宽了中国旅游者和学生，把签证从1年提高了10年，这有利于中国人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多次的往返美国，这对美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减排协议，这个也是两个大国在世界的瞩目下一直需要达成的一个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协议，就是说军事协商和一个保障机制，这个是可以缓解亚太地区这个紧张态势的。那么这个协议呢是比较有重大的区域性的含义。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有各自所趋，中国的需求是通过这一系列需求来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给美国一个实质性的显示，说我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来说是失了面子得了里子，就面子上他这个是非常低调，让习近平这个出尽风头，但是美国实际上是收获了一个大单，就这一系列都是美国想要收获的东西。说在奥巴马进入艰难的任期末尾任期的时候啊，对奥巴马应该说是一个帮助。
戴博，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像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以前比如说习近平或者是美国的总统访问中国都会和民间有一些互动，比如说访问大学啊，或者是在大学发表演讲，或者接见人权人士哈。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完全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时间基本上留给跟习近平的一对一的这个对话。那么你觉得为什么发生这种转变呢？
其实原来这个不是国事访问，是中方要美方说这个是一种国事访问。可是原来那个奥巴马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首脑的会议到中国去，他并不打算去什么大学或者去什么内地。所以这个一直是美国的焦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那些领袖的一些会谈。而且美方觉得这个是 Sunnylands 以来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虽然中方说这个是国事访问，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性的国事访问。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过去在奥巴马之前，历任美国总统只要去中国，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会带一张名单，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犯名单。奥巴马这次没有带去，过去几次也没有带去。你对比一下，奥巴马到了缅甸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会见昂山素姬，而且他公开批评缅甸的宪法，说这个宪法不让有外国亲属的人竞选总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这中间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在缅甸和在中国，所以这也招致一些批评。
好，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总统和或者副总统过去几年访问中国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民间活动，但是我们后来都注意到，这些民间活动经常是受到控制的，受到操纵的，就是中方派去会见的人本身或者是事先被挑选，或者是事后被这个警告或者受到处罚，所以这种会见其实效果不大，所以我觉得把它取消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那么我想在最后
我补充一句，
请讲。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我觉得奥巴马把主要的时间一整天留给习近平，两人深入谈话、深入对话，并且散步那个漫步来交谈。重要的原因是俄国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奥巴马是做给俄国看，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在这个扩张，所以说俄美关系紧张，俄国跟西方的关系紧张，新冷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奥巴马在报复俄国。他要拉中国来对付俄国，实际上中国现在又面临一个好的机会。本来奥巴马上任是重返亚洲围堵中国，但是出现了两大威胁，一个是伊斯兰国的崛起，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扩张，说使中国的因素退居第三。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重新回到联中抗俄这个道路上，说奥巴马的这一系列都是向中国示好， 实际上做给就是俄国人看的，就是要气俄国。这次峰会上奥巴马没有安排俄美首脑峰会，但是故意跟中国首脑做这么长的峰会，就是要让普京一点颜色看，让普京知道他付出的后果是什么，说俄罗斯总是给中国垫背。
好，我倒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因为美国媒体也在问这个事情，奥巴马这次去跟普京，他们就问你跟普京谈话没有，他不是只是打了个招呼，所以呢就是俄美就是两个领袖的见面是打了个招呼，这种事情很少有的。
对，
这次真的俄美关系肯定是次要的。我不太同意那个破空刚才的那个分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奥巴马明明还有所有的他的那些助手，他们的焦点都是中美关系的，他们也是原来是铺垫很长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他是做这些给俄罗斯看。
戴博，我们知道这次就是说奥巴马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互动，至少表面上看来是比以前5年前奥巴马访问中国时更和谐一些，但是最后在两个人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出现一部和谐音，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问到习近平一些问题，就是尤其是他对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其他外媒记者拒发签证，那么习近平当时的回答是比较强硬的。我想问就是说你对于习近平这个反应，以及后来纽约时报对于又写了一篇公开信回应习近平，对习近平说纽约时报不会讨好不会迎合任何政府，那么你有什么评论？
其实习近平的意思，而且美国那些媒体美国记者的分析是什么呢？习近平这次是公开承认，如果记者写中国当局不喜欢看的文章，我们会报复你。
我们一直报复你，
我们对，我们一直是怀疑是这样。
对，
他这次是公开的承认，就是说我们不尊重全球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害于那个中国和习近平的国际形象。
对，他说的话原话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说你要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做事的话，我们就一定会那个，一定会就是这个零，我们就会
你就别到中国来，就这个意思。
而且是这个意思，
这很有意思。还有一段话就是说，这里头《纽约时报》之前问的是奥巴马，问了奥巴马的问题中还包括战中，香港战中。
对对对，
奥巴马的回复就有点含糊了，这里很有意思。
对对对，但是我想大家就是最重要的还是《纽约时报》记者跟那个习近平之间这个交锋啊，而且习近平当时态度是显得不太友善，那么外界的这种评论都注意到
非常不友
善，尤其是我觉得《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来公开回应习近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交锋。
是，
好，破空你那个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西方媒体普遍注意到的是《纽约时报》以前关于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各种报道，但是那些报道并不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就在阿派克会议之前刚开始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最重要的一篇报道是报道习近平专机2013年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走私象牙这件事情，我想是习近平恼羞成怒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中美这个首脑的记者会啊，有很多的看点。习近平这次在整体的峰会上显得这个大权在握，信心满满。但是通过这次中美首脑的记者会，他的信心被打落了，三个阶段被打落。第一个，首先中方不愿意举行这样的记者会，就是美国不断的说服他，希望能够举行公开的记者会，面对面的，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说服中方，这显示习近平根本没有自信面对各国记者。第二点，没有自信的就是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只提两个问题，由本国记者来提本国的元首，说美国的记者提美国的元首，给美国元首提问题，中国的记者给中国元首提问题，这第二度显示他没有自信。那么你怕什么呢？难道美国记者提个问题你就会摔一跤下不了台吗？当场从讲台上摔下来吗？这完全没有自信，这种自信不如邓小平，而且连江泽民和朱镕基都不如，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还敢见记者，这实际上是胡锦涛时代的一个开创的一个恶例。也那个习近平继承了胡锦涛的这么一个恶例，就是不见记者，不回答问题，这个不准提问题。还有一个不自信，就是当他在这个会见完了之后，中国不做直播，不做转播，只提简要的新闻报道。就如果中国直播的话，他们就觉得可能习近平会出洋相。说三个不自信打落了习近平的整个自信。另外，习近平举了两个例子，仔细一想都是反的。他一个例子，他回答那个美国记者的签证问题，他说一个车如果是出了故障停下来，首先检查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一个车出了故障，除了检查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机车本身没问题，就要看是不是路段有人故意破坏，有人设限，那就要报个交通警，就是违反了规则。实际上中国违反了规则，2007年就同意了国际那个公约，记者是可以在中国任意采访，自由进出的。那么中国违反了这个公约，可以向联合国投诉的，向新闻这个记者方面的投诉。还有一个，他打了个比方，简令还需记令人， 表明说纽约记者应该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否则的话你自己就进不了签证。实际上谁是吉林人？中国政府才是吉林人。你限制了联合国公约所规定的一个记者的基本权利。
刚才小农提到，就是说以前纽约时报就报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等等，让中国非常恼火。那么最近确实是就在 APEC 之前报了这个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还知道就是在纽约APEC 期间，纽约时报一个最著名的可以说是报道中国事务的记者季思道写了一篇评论，呼吁奥巴马不要对这个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软弱。那么就说种种迹象看，而且包括现在又公开回应习近平这个说法，我觉得纽约时报好像有点跟这个中国有点杠上了。你怎么看这个后果？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说，纽约时报毕竟世界上可以说是非常有信誉的一家报纸。
是的，而且你说的就是那个，就是 Nick Kristof 他的中文名字啊，原来他是得那个普利策奖，因为他跟那个 Sheryl Udon 他太太是获了那个就是流色的时候的报告是获了那个普利策奖。他这次写的是现在的中国就不一样了。
对，
他就是警告那个奥巴马，那个习近平就是那个强人政治的，所以你肯定不要在那边示弱。其实我觉得奥巴马处理得很不错，他自己并没有跟那个习近平要比谁是更强硬的。
对。
奥巴马就是很潇洒，
对，
很自信，可以开玩笑，有个幽默感，所以他的国际形象我觉得跟那个习近平的相比的话，奥巴马还表现还不错。可是刚才那个陈伯空说的所有的这些分析，我们要记得中国国内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看这个记者招待会，
对，
他们只不过是看那个共产党所愿意他们看的，
对，
习近平或者是微笑的欢迎世界各国的人来，或者是跟安倍晋三握手，很故意的有一个我恶心你的那个表态，而且中国的那个普通老百姓好像是比较赞成这些的。所以不管我们那个少数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些或控诉这些复杂的关系，在国内中国多数的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这些问题。
但是这里头季思道本人是在他文章中提到他自己也拿不到中国签证，他尽管在中国住了
五年，他已经五
年
拿不到中国签证。
对，所以呢他就用他自己本身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说
是，
但而且我就不太赞成说奥巴马表现特别好。我觉得奥巴马的确像季思道他们说的就是担心的那样，就是有点软弱。他可以很潇洒，他可以很什么，
在哪些方面？
但是在很多比如在香港战中这一类的问题上，他表达的非常模糊，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支持香港这个人民这种争取民主就这种态度。在很多这些方面，就是包括就是说气候变化，就说这个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中国也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中国现在是第一大的那个污染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应该指出这一点，而且美国应该强硬的要求中国预先采取措施，而不是要让中国说你可以继续提高污染，提高到2030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已经在减排了，美国会做到，而中国方面你允许，等于这个条约允许中国继续扩大排放。
我觉得这次说香港问题，我不太同意你的分析。我觉得它不软弱，它最重要是要公开的说根本没有什么外头势力在操纵。
对，
根本没有，它是公开的否认这些，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间接的是支持香港人的。
好，我们最后再听听破空和小农，你们对于中美首脑会谈还有一些什么观察？小农，
我觉得实际上这次双方是避开了最主要的分歧，那就价值观上面的分歧。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是鸡同鸭讲，双方各自表述，而且完全都不同意对方。现在在谈这个中美之间的合作以及不要对抗，这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觉得谈奥巴马在中国这次的姿态软还是硬，或者反过来习近平软还是硬，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美国过去这几年来对华政策其实是很模糊的，就对中国发生一系列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个全盘评估，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全盘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现在只是就很多具体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去和中国交涉，似乎看来也都有一些进展，但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分歧。这个状况无论是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总统还是国会，其实都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个自己的思路在哪里。
说到这个双方定位的差异哈，我们知道在会谈前呢，那个美国的官员说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经济关系，而中国呢还在 重谈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老调，但是美国好像表现得比较冷淡。那么，波公，你觉得这种中美政府之间这个定调的差异反映了什么？
对，这次美国的总统去之前，国务卿先到达，国务卿克里一到达就宣示，对中国的关系，对外交关系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所定义的非常清楚，完全避开了中国反复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因为中国提出新型大关系让美国非常难办，那么他新型大关系背后有个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就说你随什么是你的核心利益，比如说你的南海吗，东海吗，台湾吗，香港吗，西藏吗，这都是美国所不能支持的。另外你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一党专政吗，中国美国更不能对中国人民交代。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是避开了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他强调经济关系，这显示比较实惠和实际。而且习近平跟奥巴马不一样的是，两个人都头上都有个两年，奥巴马只剩下两年任期，他需要谨慎的过两年任期，然后留下一个良好的历史定位。习近平刚刚开始两年，气势上扬，雄心十足，说两人在这次峰会上，一个显得很高调，一个显得很低调。但是这个高调低调之间，我觉得奥巴马一直他对人权问题一直没表态，但到后来记者会上，我认为他的表态是可圈可点。他非常巧妙地打了个比方，他不管是纽约人、巴黎人、香港人都有同等的权利。然后他说到香港的时候，他回应了中国的一个说法，中国始终给中国民众宣传香港战中是美国在背后，意思就是香港人、中国人智商很低，你们怎么会想到批评呢？你们怎么会想到抗议呢？你们一定受了美国人的教唆，美国人拿了美国人的钱，你们才会抗议啊！这是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侮辱。那么奥巴马回应了这点，美国不在背后，但是奥巴马随即说美国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公平选举的权利，说这个回答是两面一张，说中国根本就不敢转，就是电视台根本不敢转播。
好，除了中美关系，我们再看看中国跟日本和这个俄罗斯的交流。那么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会谈，习近平和这个安倍终于在外界的期待下终于见面了，但是这个见面被很多人说是史上最尴尬首脑会谈。那么戴博，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做出这副样子，对于安倍或者两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最后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尴尬不尴尬并不重要，这个还是一种进展。这次他们就是见面之前，他们是有那个四点，是说我们是都承认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看点，这个是一种进展，这个是有助于缓和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些情况。所以不管尴尬不尴尬不重要，
你觉得还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对双方都有利，而且我并不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策略而不是战略。长期来讲，这些我们这次是治表不治本，你知道吗？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如果你可以同意跟日本有不同分歧，你可不可以在南海、菲律宾和越南也可不可以用这个施加压力，让中国承认这些争端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突破，可是是进展，说不定是一个新的开端。
这里很多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尤其是习近平。我说这个在外交上看起来表现是有点粗鲁了，你怎么把人尴尬在那，人家首相在那，你也过来就是给人一个冷脸，这种事情在外交上是很说不过去的。但是很多是做给中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的人看的。那么其实这里头就是在我看来嘛，就是很小气了。
对，
实际上就是我是说实话，毛和周他们倒是很会，就是
毛泽东和周恩来，
对他们很会运用这种事情，
对，
他们会不一样。这真是让人看有点小气，我说没底气，在这非常没底气的感觉。
好，小农，
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这个冷脸对安倍，实际上充分说明一点，就是中日关系的解冻仍然是遥遥无期。日本国内其实有一部分人是希望中日关系解冻的，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但是看来中国有点满不在乎。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的元首外交方面，他是明显的有偏有向。他拉住了奥巴马，但是故意的做出一副对安倍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个不光是失去了外交的礼仪，而且也反映了一点，就是习近平在迎合中国国内很多老百姓那种大国欺人的心态。
对，
就中国传统的就有一种国大了国强了就得欺负人，这其实是这个民间的那个小孩玩的游戏的那个姿态。
这小能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
好，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看到民间很多人说习近平对安倍的这个态度让他们觉得很解气哈，我觉得这个回应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民间的这个看法哈，如果说很解气这类看法得到了官方的这个夸张，因为他们不会被屏蔽。但是另一种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做的太过分，太不近人情，这个看法在中国网络上也是非常强大，但是被官方屏蔽删除，不停的删。因为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论就看出了这一点，环球时报社论说同情安倍，中国人真的太善良了，就是网络上有一股舆论对习近平的表现不满意，同情安倍。这说明啊，这篇文章反而证明这种声势很大，就连中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事实上我们知道一般人发生一个脾气啊，不理人，不情愿，不打理，这还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大国领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么的小家子气，我如果是用了冷脸来对别人，如果这个我们说的轻一点，你是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幼稚孩子气，耍脾气，不成熟，枉为一个大国领袖。说的重一点是没修养，没教养，没气量，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文革一代的这么一个作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人说的一个话对了，西方领导人总是说中国领导人应该做一个成熟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让这个国家也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可能做出不成熟的政策。说外国一直赋予中国人成熟，习近平的表现恰恰把这种不成熟表现得淋漓尽致。
嗯，好，再最后再看看普京。那么普京跟习近平这次又签了一个，今年五月之后已经签了一个大单，那么这次又签了一个3000亿还是4000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合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展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中俄之间的这个互动？中国人讨论的最多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谁被谁利用，那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给了俄罗斯一个很大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谁利用谁的，这个那个石油天然气都是个全球的一个市场，所以谁是供应方，谁是那些买方，其实都无所谓。中国不得不买这些能源，俄罗斯不得不卖，所以你买给谁不太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毕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困境，实际上天然能源价格下降以后，
这个目前来说俄罗斯可能目前能得到一些利益。从长远来说天知道，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也非常快，而且中国是发现了大量的油页岩，那么很可能比如说10年之后，这个是对谁有利呢？或者是中国俄国可以断中国呢，还是中国可以断俄国呢？这是没有定论的事情。但是目前来说中国需要买，俄国需要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国际贸易。
不过我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那么国际能源市场好像都觉得哎呀，这个对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打击。我想听听小东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解读呢？
那个解读是针对加拿大试图开发这个石油气，想向远东地区出口这么个计划。实际上在整个全球的能源市场上，现在普京和俄国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俄国现在的经济预算和它的财政预算是以石油价格100美元一桶为基准来计算的。而实际上现在油价已经落到73美元了。
对，
也就是说俄国今年仅仅由于油价下跌，它的 GDP 就可能少2%，财政预算的收入赤字会大幅度增加，它现在正在消耗外汇储备来维持经济。对普京来讲，他现在是全力以赴想要打一场他的出口市场保卫战，习近平是帮了他的忙，两国之间看的表面上很亲近，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的整体的在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动作表明俄国不是他的外交重点。这点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现显现得非常清楚，美国才是他唯一的重点。
好，霍峰的解读。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次首脑互动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就是有一个细节，在这个放焰火的那个首脑这个会上，这个放焰火，那么当时前排的坐着各国领导人，那个普京呢突然就起身给这个彭丽媛中国第一夫人披上一个披巾啊，彭丽媛呢就是那个含笑致谢，非常吃惊，然后最后呢就把披巾放下，换上了自己黑色大衣，这让普京很尴尬。这个场面是什么呢？当时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在那个谈笑风生坐在中间，那普京坐在旁边，坐在第一夫人旁边，这看出中国的一个用心。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国虽然说优先发展中国关系，那个习近平也首先出访俄国，但实际上中国是优先发展中美关系，还是把美国总统放在中间跟习近平坐在一起，而普京只能够跟第一夫人靠在一起。说普京这个时候就眼热眼红，就为了抢这个风头，他就做了一个动作，给他披个披巾，表示我们中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你们非常重要，说你们是不做的。但是普京这个做法犯了很多问题，往好的说是绅士风度，往坏的说，现在俄国人已经说了，说他是苏联底层的这种粗俗的作风，侵犯了东方传统。 因为中国这边是男女有别啊，男女授受不亲，而他这个态度带有一个强烈的性意识。一个性意识啊，在里面调戏，说当时习近平，
对对不同意，
习近平装水
好了好了，破功，另外两位嘉宾都要打断你。这
我就说一下美国报纸的解读，幽默报纸的解读非常有意思。当时一张照片是普京在那披大衣，习近平在跟奥巴马交谈，他们加了一个对话的框说，奥巴马告诉习近平说小心那人，那人刚离婚。
不会不会，其实我觉得不必解释，是个太复杂。
对，我觉得过度解读。
普京是就是他坐在那儿，他发现有一个很有魅力的，有点显得冷的一个
女士，
也是个女士，也是个美女在他那边。其实他就是这个，我们说 chivalry 那个中文没有这个词儿、
啊，
你知道吗？
骑士风度，你应该是好，骑士风度，
对，可是很少有这个说法。
风度，
你一个男子汉就是应该把那个衣服披在那边。
对，西方的礼仪实际上是。
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解读这个。
好，最后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大家来简单的评一下，就是这次习近平对各国首脑除了安倍以外都是非常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也是要摆出一个大国风度。但是中国的官媒这次我们注意到非常的活跃，而且还是在高调的宣扬反美反日。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排外的心态，我就想问一下戴博，你的解读是，就是说官媒和这个中国习近平这个官方这个场面上的这个区别，就是这种论调和这个实际的做法之间那种区别，你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那个中国当局的很多那个真实的看法。我觉得那个程晓农的分析是对的，虽然这次那个美国的克里说这个是经济关系，其实关键问题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关键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到底就是会秉持什么样的一些价值理念，而且中国的官媒是感觉得到这些，感觉到这些对中国产生威胁的所谓普世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
对，
我们从中国内部来看，不是从因为我们的外边能看到各种信息，那么你就想中国的这个官方要在中国民间，在整个中国老百姓中营造一个什么形象，在大国这个会议中他要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形象，在国内他要营造一个说尽管万邦来朝，我们是持这种主导意识形态上我们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做给国内老百姓看的，不是做给国外看的。
小农，
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对美国特别是对奥巴马的这个态度那么显得很亲切友好，而同时国内的媒体又在做反美宣传，这两件矛盾的事情不但是美国的专家注意到了，而且其实它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习近平今后半年一年而言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说要么习近平是个两面派，在外交场合握手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和他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要不然就是习近平控制不住国内的局面，那媒体宣传口不听他的话，看他最后用行动证明他是哪一种。
好，破空最后一分钟。
中国官方媒体啊，对这个奥巴马和日本领导人极尽了谩骂，过度的攻击，尤其在 APEC 会议前，环球时报对奥巴马说是如何什么平庸，什么毫无政绩，什么跛压，什么那个完全没有那个。然后之后呢，这个纽约时报回应了习近平之后，环球时报我今天早上看了，环球时报又回应纽约时报，说什么不要以为自己那么很普世啊，就说是纽约时报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服务。实际上环球时报就跟龚晓霞刚才讲，他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他表示说在跟中国老百姓讲各自报纸在为各自政府服务，这是对让美国新闻媒体的扭曲。我还注意到中国媒体非常精心刻画，他们把那个普京给那个彭丽媛披巾这个镜头啊删除了，这个删除表明啊，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调情，是在偷情，所以说这个普京恐怕是得罪了习近平，惹了大麻烦这回。
好，有关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西方媒体惊爆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内幕为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近公布一份报告，披露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利用其专机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过去呢也多次利用访问非法购买大批的象牙。尽管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否认，但这份报告呢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的象牙需求是国际象牙走私活动的最大的推手。那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在大象猎杀和象牙走私这条产业链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像国际社会呼吁的那样完全禁止象牙交易？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 VOA 卫视龚晓夏的一篇背景报道，介绍中国非法象牙贸易的规模。
中国在1981年加入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9年该公约将象牙列入禁止交易的名单。1990年，中国实行禁牙令，当时中国国内的象牙原料登记库存为80吨。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原来利润相当高的象牙雕刻行业陷入了困境。2008年，经过中国政府的大力游说，国际动物保护基金同意中国可以合法地从非洲少量购入象牙。是年11月，中国从南部非洲四国购得62吨象牙。之后不到5年内，中国的象牙加工企业从原来的9家猛增为37家，销售商从31家增加至145家，象牙制品市场估计以100倍甚至更高的数目增加。然而合法购入的62吨象牙在2011年只卖出了17.5吨，多数的原料如今仍然在仓库里。与此同时，非法象牙贸易数量急剧上升，中国海关每年查获的象牙走私案达到8-9百件，其中最大的是一起厦门海关在2011年侦破的走私案，查获象牙3188根，重量超过11吨，总值6亿元人民币。中国媒体透露，即便在合法的象牙加工与销售企业中，至少超过一半购买走私象牙，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与无证企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是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走私象牙90%以上来自非洲，每年有20000多头大象惨遭屠杀。
好，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和 BBC 这些媒体呢都报道了习近平去年访问非洲的时候，中国官员利用他的专机走私象牙的调查报告。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陈伯鸿先生，这份报告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证据是充分的，经过了多家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报道，我们知道这些大报的报道都是经过反复核实。这个报告中提供了就是调查员和交易商的对话，那么那些交易商是亲自向这个专机提交过、运送过象牙的，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用质疑。而且中国政府的回应虽然是表现得很愤怒，断然否定，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说法，是说这件事不存在。而且这件事情的中心回到了一点，就是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这件事情，习近平本人知不知道？我以最大的善意来猜测说，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被他们的官员、回击的官员所蒙骗了、坑害了。但是也不排除习近平知情，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待自己的下属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不服从的，就是清洗和镇压，另一个就是讨好和收买，这是巩固权力的一招。习近平极有可能摆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很这个照顾大家的样子，好，这次给大家一个礼物，大家可以携带象牙，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一个元首的专机能够走私象牙，这背后就是中国对非洲这个大象这个灭绝所负的重大的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它里面提到习近平专机以外，那么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中国的官方专机和这个大使馆的官员以前多次涉入象牙走私，而且据我私人的对话跟一些认识中国官员的人讲，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说官方的飞机走私象牙，就是从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从技术上说，要把专机安排成这个走私的工具，需要疏通哪些环节？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把这个元首专机走私几千斤的象牙，这是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涉及至少6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大使，第二个环节是中国安全部派驻大使馆监视当地大使馆员的官员， 第三个是中办主任栗战书，第四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第五是这个陪同习近平去的空军的专机师师长，第六是那个专机的机长。这六个环节有一个环节通不过，这走私就完成不了。整个大使馆里头只有中国的大使能够和习近平靠近，而大使馆里的这些馆员要装把几千斤象牙装的几十个箱子里头，如果没有安全部驻当地那个官员同意，那是做不到的。第三，中共随行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是负责习近平的随身警备的，习近平的安全就在这架飞机上，如果栗战书不同意，这些象牙是装不上去的。然后第四，当时跟着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他是负责整个机场专机警备的，如果没有他批准，专机的警卫绝不会允许使馆把这些几十个箱子往上装。第五，这个专机师的师长直接负责专机本身的安全，他不同意装箱也不可能。第六，那个机长必须自己亲自指导他们怎么装箱，然后事后要检查这个装箱以后飞机的平衡状态，以免在空中出事故。所有的加在一起，这六个环节全被买通了，而且这个买通是在北京事前就做好的，因为习近平在坦桑尼亚总共只停留了26个小时。
好的，
所以在26个小时之内，他不可能把所有环节一下就打通，而是事先在北京安排好的，这是个大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个大问题，也是个大案。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刚才那个破空那个陈世龙说的这些官员是否腐败，是否从事这个走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列为那个腐败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些野生动物是濒临灭绝的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自己的这些转机，就会有别的渠道，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是非常大。这个问题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非洲，这些偷猎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穷，世界各国人穷，他们肯定就会去偷猎，就会去杀他们，因为这些象牙任何一个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
对，
中方就是这个文化问题是不珍惜除了人之外任何别的动物，不珍惜他们的。他们濒临灭绝也无所谓，现在那个长江已经没有白鳍，不只是那个大象的问题，还有那个犀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犀牛角是一个春药，
还有吃鱼翅等等，也是
穿山甲。
对，
穿山甲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动物，也是濒临灭绝。问题是中方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眼里，习近平现在他的支持率很高，他有很多那个政治资本，如果他要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说服别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人道的一个国家，你很容易，你就向姚明学习的，你可以宣布中国再也不会引荐象牙的买卖啊，那个犀牛等等，他可以做到这些。问题是 they don't care， 他们无所谓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是个文化问题。
待会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不愿意禁止象牙。
这里头我还想接着小能刚刚他说的六个环节，那是六个走私进来的环节，进到中国就这么多象牙，这些官员总不会摆一箱子就搁在家里，
对，
他们一定是要卖出去的。他们跟走私象牙市场有什么联系？这些象牙市场有多少官方背景？怎么回事？就这个走私链里头有多少是私，有多少是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来的数字，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媒体报道，他们去调查中国合法的象牙加工企业中56%，这是中国的自己官媒说的，56%用走私象牙。那么不合法的企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企业每年是成吨成吨的用象牙。
对，
我不是说中国的官员没有参加这个走私，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话，中方就会否认，就像这次习近平肯定没有，然后好像这个主题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强调这些官员扮演的一个什么角色，因为不管他们参不参加，对市场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想先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指责先坐实，就是说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呢长期以来都说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这个非洲大象大规模屠杀的这个最大的推手，但是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都是这样说啊，中国是一个造成非洲大象被屠杀，那么这个数据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什么？破空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这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象牙的市场需求占了全世界象牙市场需求的70%， 那么这个70%的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膨胀而急剧的扩大。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涨，中国官商勾结的盛行，中国达官贵人对象牙的需求，导致了一个什么悲剧？悲剧就是在非洲，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非洲还有130万头大象左右。经过到了90年代，就是这个屠杀大象、偷猎大象，因为卖给中国，把这个象牙卖给中国，就为了两颗象牙，把一个大象给屠杀了。那么当时就下降到数量，到了90年代下降了70万头，就下降了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说还有70万头的话，今天就更可悲了。今天的非洲大象头数已经下降到10万头，又下降了1/7。背后整个就是中国的一个作为。一个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中国援助那个非洲的时候都会去修路，而中国的工人都在那修路。凡是出现了中国修路的工程，出现了中国工人在这活动的工程，当地猎杀的大象，周围这个路区的大象猎杀就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这个是每一天屠杀30头大象，一年就杀10000头大象。这个他这个革命党的这个领导人什么基奎德当总统跟中共亲善，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上任的时候还有14多万头大象，但到现在已经6万头，明年他下台可能只剩5万头，就下降2/3。说中国对大象的需求是非常惊人的，在马来西亚的海关、香港的海关，还有包括了福建的海关，就是根本不经意的随便一查都是大量的象牙走私。当然这些象牙走私案所处罚的都是中共的民间的商人或者基层的官员，但是真正的象牙被使用，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的原因是他的达官贵人、他的官二代、他的红二代和他的太子党在使用这些象牙，而且在使用象牙筷子，他们吃饭的时候用的筷子。所以这种普遍中国的象牙需求就是非洲大象灭绝的这种一种根本、这种悲剧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好，小农，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大象猎杀和大象走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所谓产业链，从非洲一直延伸到中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产业链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势力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猎杀大象直接是非洲人做的，但是他们背后的买主既有中国官方，也有中国民间在非洲的各种人，包括黑道。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用中国的远洋渔船或者是商业公司的航运，包括用外交邮袋走私，所以这个链条非常长。现在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调查，坦桑尼亚中国大使馆是象牙的一个主要买主。第二，在非洲国家被逮捕的因为非法持有象牙的人当中，90%是华人，所以说明民间也有在走私，中国官方的当外交官也在参与走私，这个面是非常大的。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国国内出的牙雕品通过合法渠道来的只占一，这个和非法渠道来的是非法占6，这个6合法占一，就是6:1的比例。那就说明这个当时全球象牙的走私70%运向中国的时候，这个造成非洲濒临灭绝的大象的一个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象牙消费。
戴波，你刚才提到，但是我想让你再跟我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不是很强烈的意识到这点，就是说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来环境保护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是非常大的思想的潮流，但是在中国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观念才刚刚的开始启动。我觉得在中产阶级里面，你觉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造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象的事儿看得如此之重？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个文化差异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西方的那个宗教信仰也有关系的。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那个旧约犹太人的那本书，就是说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人是跟别的动物一起创造的，
是平等的。
而且那个时候上帝是这个我不是传教，我只是告诉你那个书是怎么写的。上帝是命令人，就说你有责任保护，有 dominion 这些动物，你跟他们是有很亲切、很密切的关系。
对，
不是说不允许吃，不是说不允许就是用那个牛皮什么做衣服，可是你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从最早在西方一直是有一些那个神学的这些学者辩论别的动物、哺乳动物、鱼类什么有没有灵魂。因为说有可能是他们的灵魂的什么价值什么的没有人的那么高，可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要珍惜他们，跟他们是有所关系的。当然美国的那个工业革命我们有很多次就是一些野生动物我们是不够的那个珍惜、不够的保护可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官方组织，很多人是讨论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一个珍惜野生动物 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现在有很多法律是保护他们，尤其是自从那个第一个罗斯福总统上台，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就是他因为就是制定一个法律而保护的。英文有一个词是中文，你说 chivalry 中文有一个词，可是一个是中文没有，叫做 wilderness。 wilderness 是说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的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不是贬义词，这是褒义词。中文只有皇帝，如果不是人控制的地就是个威胁。
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中国传统是有珍惜动物这个传统，那佛教中的就不杀生，中国传统的放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对这个自然的尊重都在那，对动物，对这些其他的生灵那么残忍啊，很多真是共产党社会造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像我外婆说的，这造孽啊，这不能杀生，不能就是比如杀鱼杀，不能那么惨。那么我觉得中国传统，你想想就多少中国人是吃素的，传统上是不是？所以对野生动物对这种做法是那种，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就共产党社会以来，对有了今天没明天，不管什么用一切手段去享受去富裕，这种思想造成的。
好，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中国市场需求和这个国际象牙猎杀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中国如果说要像刚才戴博说的那样禁止象牙贸易也是做得到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按理说是能够改善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那么霍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共的关键是这些象牙制品呢非常昂贵，你现在炒作的价格是暴涨，说只有达官贵人能消费得起。比如说我们中国领导人的国宴上是否用了象牙筷子，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中国人对个动物观念哈，这个也非常的弱，而且其中有一点对大象不了解。大象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动物，而且是非常有感情的动物。大象如果看见同伴的死亡，它会掉眼泪，而且大象会用它自己的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会哀悼同伴的死亡。那么对大象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他们用那个肯尼亚的农民用药去毒死大象，有的是用挥刀砍死大象，而且在这个沙漠中暴晒之后，大象的脸都被那个弄掉了，就是为了那两颗牙齿。说这种残暴啊，是一般说中国的这个达官贵人啊，共产党文化所不能理解的。说这个大象的聚集啊，是中国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去禁止，就这个大象贸易在中国是太深层了。2005年的时候，国际这个动物保护协会为了满足中国的大象这个象牙需求，说把现有的一批象牙就是来拍卖的方式让中国去收买吧，收购了可能你就够了，以后就不要再屠杀大象。但是这是一个灾难，拍卖之后被中国政府收上钱，中国政府通过双轨制，就是说全国指定商家来经营，又通过中国政府手上拿，你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就刺激了黑市暴涨，结果黑市上的价格就比官方价格贵很多，这个黑市的价格上涨就刺激了非洲继续的猎杀大象。就这么多年来对非洲的大象的猎杀是越演越烈，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纵容之下。
好，那么小农，你觉得这个长期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象牙走私啊，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非政治领域扮演的这个国际角色？我就想，因为国际媒体上有相当多的报道，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么你觉得中国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形象？
民主国家对中国一直提出个要求，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话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猎杀大象、获取象牙、非法走私，这个做法本身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就中国经常是很多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他从来说了不做。另一方面，他也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从不光是在象牙走私上如此，在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中国的做法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再次体现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所谓崛起的大国，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崛起可以唯利是图，破坏世界上一切现存的其他国家都遵守的规则，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共产党过去毛泽东一向是这样做的，但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允许中国永远这样做下去，这是一个世界面临的挑战。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龚小夏女士、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